有些事做事业的人，他们事业做得大，养了很多人，还有很多家庭，其实他们也在布施，不是没有布施呢。我在行政院工作的那个十几年，那个时候政府呢那透过交通银行，那用一种用贷款的方式，让这些海外回来的人，那么在园区里头帮助他们去创业。其实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你等于图利了那些厂商一样。但是我觉得我听到的最美妙的言论是李国鼎先生说的，他说他们要告要调查，就让他们告跟调查，要弹劾就让他弹劾。这些人他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展，他慢慢的茁壮，他就可以带动这整个的一个经济，很多人就可以就业，国家经济就会提升。这样子的事情是造大家的福，不是造某一个人的福。你这种事情我们不必考虑，我们必须坚定去做应该做的事。所以那个时候的几位这些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开拓的先驱我发觉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跟这些东西保持着距离，他跟他们有些互动，有很好的互动，可是他保持相当远的距离，他们很少接受任何之间的来往。这就是他们，我们认为说你要去做事情就是一定要做到这样，才不会有障碍。他真的是没有障碍的做法。所以我能有幸看到那样子的人，我觉得我也真的来此生有时候觉得也还蛮满意。虽然我两只手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走过来很充实，还蛮好的。那么这个信仗信什么？信这人生的究竟义，没有障碍这一段那么第四，你看此信仗则能闻持一切佛法，为众生说，皆令开悟。用这样一个态度，用这样子闻持这样子的一切佛法，而且佛法自然就不止这里所说的说，就是信解行证，叫做说法。说法不是只有用嘴巴说的，是信解行证结合在一起，叫闻思修你能闻，你能思，你能说，总合为叫说法。所以说法不是只有说给人家听，必须你自己亲尝其中法义为之说。所以佛所说的法其实是证验过的法，是也是我们闻思修的法。此信为开悟正信非权威式宗教屈服式的宗教的那种信仰。所以在宗教学里头有一种叫人文的宗教，一种叫权威的或集权的宗教。权威的宗教是你不信我你就会完蛋人文的宗教就是你听我说这样做人生才是光明的，你听我说这样做你才看到了生命真正的奥义是什么，你才跟那个主或者是跟那个神，或者这个神是指上帝的意思 God， 或者是他跟佛，你才能够融为真正融入一体。那这里面呢，我们说它是一个人文比较人文式的宗教，它并不是用恐吓你的。所以你看佛教里头很少用恐吓的文字的，很少。佛教里头都是告诉你，它平铺直述的告诉你生命的真理就是这个样子，你不要把它变成说好像你不信佛教你就会下地狱，他不会。佛还看，你看佛里头还有一门叫圆觉，在四圣里头的圆觉圣这一圣呢，是没有经过佛而成就的，叫圆觉，没有经过佛的佛菩萨的开导教化，他自己也能领悟的。所以你不要小看有一些人，他并没有进入佛门的教化，但是他是觉者，他是个觉悟者，那佛也承认他也是四圣里头，而且 他是仅次于菩萨，大圣菩萨啊，大菩萨，他是比声闻，比佛所教的声闻弟子还高，他赋予的地位很高。但是他如果自己能够进入菩萨，去啊，这个服侍众生，去化导有情，那他进入，那他也是一样，他也是可以自己成就。所以这个谈到这个啊，信藏在信仰上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信，回过头来你去看信呢，如果我的内心里头没有障碍，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人生没有障碍，就我们每一个人内在自己的这个世界我们没有障碍，这个人的心是不是会变成很沉稳很稳定呢？这颗心是不是变成很强壮很雄浑有力呢？对，你不要说到什么，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了信心的时候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一旦有了信心，那么信，我的自信比较好的时候，我的心就很稳定；我的信心不好的时候，我会变得很不稳定。你要去参加一个考试，那个信心不足的人，他有很多的不安；那信心比较稳定的人，他去考试的时候，他很稳定。同样的，去投资做一个事业，信心比较够的人，他投资事业，投资下去一家一困。那个信心不足的人，他变焦虑，他会没家没困，他信心就会这样。信心的人到哪里，他比较勇往直前，比较主动性；信心缺乏的人，他有比较多的防卫性，也比较多的容易退却。所以信这个问题就是你有了障碍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不管是在我们的智慧的开启，乃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信是十无尽藏里头的第一名，最重要的啊，叫信藏。我们来看戒藏，戒藏呢，那么这个我们只说了这一段经文啊，此菩萨成就啊普饶意戒，不受戒，不住戒，无悔恨戒，无为真戒，不损恼戒，无杂秽戒，无贪求戒，无过失戒，无悔犯戒啊，无悔犯啊，十善之戒啊，就无悔犯。这里面十个，所以不受戒并不是啊受戒，不受，我什么东西不受？我们只要受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想占接受东西，想占有，我们就表示我们就有一种匮乏才受。所以无受戒的意思不是把受戒，我们说哦，这一位啊佛弟子他去受了菩萨戒或者受戒，不是指这个意思，是指无受。可是这个受呢，你看《维摩诘经》里头讲受之受而无所受，你看即使我有所受的各种受的话，我无所受啊，这很不容易的。有时候你注意，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个朋友赞美你啊，他说你这件事情做得真好，或者你真热心帮助那么多人，或者是你这件衣服啊设计的实在是真漂亮，那你跟你的回答是说，哎呀，我那东西都不是我做的了，这好像告诉人家说你眼睛看错了，我根本没有在做一样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你不肯接受，有时候受人家赞美你，你愿意去受的时候，愿意把它接受下来的时候，是表示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好意跟鼓励哦，是不是？可是我们常常是人家给你一点赞美，你刚才没啦，我还做个脚差啦啊，你这个话讲完了又好像说你那张眼睛看错了，我做得很差，你怎么会觉得很好呢？你实在太没学问，太不识货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有时候人家很诚意的对你表示啊、这个给你一点恭维，或者是人家很诚意的哈，你的亲戚来看你哈，没有别的，他只是来看你哈。那说，哎，我家里产的农产品哈，我送给你一箱我的这个农产品给你啊。你跟他讲说，以后不要带来了，以后我不受了。那以后他真的不肯来了，你知道吗？是不是？ 可是你要注意，在那种情况之下，他并不是告诉你不可以受，但受诸受而无所受。哎，我接受你的赞美，但是我不会被你赞美。以后啊，的一个红俄罗维奇哈，红山腰一个哈，后啊的开始跟他鬼哭窿，给不陪窿压起来哈、啊，对，这一种兴奋之情哈、啊、都来了。那不是，那受之受而无所受啊！你赞美我，我会谢谢你，但是谢谢完了以后，我们又能够很快放下。所以那样子的修行戒啊，不受。的戒，这是一个大戒啊！普饶益是帮助别人，这没有问题。这个戒就是生活的纪律啊，这戒啊。那一切都不受，那只剩下自性清净了，是不是？不住戒则不住疑啊，色欲的种种形式，我不住，我不执着在各种我所要的我的五蕴，我不住在五蕴里头，那叫做不住戒。那无悔恨戒，什么事情做完了，自然的放下，没有悔恨啊，无违逆戒啊，我没有违抗啊，我应该做的事情，我也没有违抗佛的法啊，这样子的一个纪律，不损恼，我不起烦恼啊，无杂秽，我内心里头没有那种哈、污垢，没有这种污垢，没有这种啊不清净的东西，那无贪求啊，我没有贪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律啊，无过失，我不。有过失，我就把它检讨，检讨了我就放下。无悔患，我不会去悔患十善。那这些东西能够戒也是使无尽障的一种。各位，我一直都给各位解释说戒这个东西哈、啊，我们佛弟子不要以为戒只有哈、啊、不杀、不盗、不饮、不妄语、不饮酒，就以为这五戒就叫做五戒菩萨。你对戒。不要把它只想着一个戒只有这样，其实五戒已经是无量戒了，五戒就是无量戒。在家菩萨啊，这个所谓的戒是指一个人生活中应该有的，应该有的那些伦理，应该有的那些纪律啊，在教育学里头称它叫 disciplines， 就是哎，它有一些应该去奉行的一些这些规范，那个东西叫做戒。人需要有很多的啊，人需要去有这样子的一种啊纪律才可以。你不去做就不行呢，啊，没有这些基本的纪律，你会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很多事情会变成不如法。所以经文里头到处都是戒，啊，我们平常的知识里头都会变成我们的戒才可以。所学的东西我能用就是我们的戒，你就是拿来平常哈、啊，你所学的文字，你拿这个文字拿来写文章啦、啊，拿来讲话啦、啊，拿来表达沟通啦、啊，都是一套戒律，都是一套纪律。我们应该这么讲，它细到像什么？你脑子里头思维就一套思维的纪律，你整个的人能够正常的运作，是这个人里头有一套整个的啊。这个化学荷尔蒙以及神经系统的纪律都不能够毁坏，如果毁坏人脑子就坏掉，就不正常。所以我们是生活在一直在生活在纪律里头，而且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会发现不同的新的纪律新的戒，所以戒而无戒，我守这个戒并不是把这个戒守死了，而是我戒而无戒，然后我继续的能够用智慧来看到戒，所以戒以维持定，可是定慧却不二。所以戒定慧，戒为第一，然后定以慧不二，这戒定慧三学是分不开的，它也是无尽障。你去看看啊，你平常如果你平常生活。你穿着，你有一个你穿着的习惯，你养成的习惯，它就是你个人的纪律。那现在，假如说郑老师都习惯穿比较素朴的，是不是？现在突然间，啊，要我穿一件红色的西装，别人穿起来也很自然，是不是？穿一件红色的夹克，啊，别人穿起来很自然。李敖先生穿起来很自然，我穿起来会觉得不自然。我的这种衣服给他穿，他觉得 他装起来他觉得没有味道，是不是啊？所以你要注意，这每一个人有他属于他个人特有的一些习惯，是不是？哎，这些东西都是也是属于你的戒。有些人不能吃辣，你就要戒辣，对不对？有些人吃辣吃了又越吃越健康，你吃辣吃完了以后会越来越睡不着觉，火气越大越不健康，就不一样的哦。就是每一个人他跟他的需要必须建立他自己有的一套生活的一些东西，所以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里头，属于个人的那个习惯跟戒律的部分，只要他不伤害他自己的健康，不去影响到别人，都应该受到尊重。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大家共同必须一定要去遵守的东西，那个东西不能坏，坏的话会整个社会全部都坏掉啊。那这个是讲戒，戒就是这一套正常运作的机能，正常运作的这套功能，它是无尽藏。这宇宙啊，万物之间，它也有一套东西，那一套东西也是那个纪律，也叫做戒。所以戒是无限宽广的，你不要把戒解释成说啊，那一天啊，你这个自己是这个师父给你受了，说我在家五戒，你就以为这五戒，你也太把它看得太狭隘了，这不对，它是一个很宽广的东西。那么戒障、禅障跟愧障，禅跟愧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们解释过很多次了。我们讲哎呀惭愧呀、啊、惭愧啊，来你注意，禅这个字呢是属于反省的系统，愧这个字呢是我拿我自己跟别人比例的系统，这两个不同的系统。你如果不找外物，你做这一件事情，你不去校正它的对错，校正对错的部分就是愧。我拿整个社会，拿整个人群，我拿我所做出来的结果，我拿我所设计出来运用的结果、实验的结果，那个东西都是属于愧。那忏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我内省，我用事先自己推理去内省，那个是忏，是我内在在想想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我去预估推测去做，所以是属于一个内省的啊，预知的，对一件事情思索的这个部分，那个是忏。所以忏呢是属于我们自己内省的部分，愧是属于我们可以啊，那外头或者是我们所努力的结果跟我们所构想的之间去做比较的那个部分叫做愧。那么所以这已经给各位讲过好多次了。所以忏的部分呢，是意念过去及无量劫来所作诸恶而生忏啊，而且能够警惕。当然也是你能看过过去有做过我们的善行的东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懂得我们自己鼓励自己，那也是忏，那也是忏。那么愧呢，为五毒烦恼所牵，我被这些五毒烦恼所牵啊，不应福行世事，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知道被这些牵的时候我很痛苦，我能够拿这个东西来作为啊评鉴，我知道我这样做会产生，那我应该做一点改正。我有时候把我所做的行为会不会去伤害到别人，我把这个结果拿来自己去做一点啊，这个做一个印证，那这个东西就是愧了。所以叫忏跟愧在哪？也是啊，五尽藏。第五是闻藏。他说：“这个，在这个《华严经》哈，那么你去看《科判》里头，你就看到了说教广不为闻，也就是说，所有的教化，你能够很广博的啊，都能够。”啊，去接触这件事情，就叫做我能够博闻的意思。那么佛呢，他是告诉我们，你一定要不是只有讲他的东西，他是告诉你，你一定要广博的去听闻、去学习才可以。所以这部经到最后找出啊一位善财童子，这个善财童子呢，经过文殊菩萨的指导，而且。那指导他陪他去的那一个谁是也是一个童子，是文殊菩萨化作文殊 师弟童子，然后陪着这个善财童子去参拜53位菩萨，你知道他必须要多广博呢？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你需要多少广博的知识你才能生活？你不广博不行呢。啊，这个时代，现在我们不只是称它叫做资讯化的时代。我们现在在谈什么？我们现在在谈，大家都说这个时代不只是资讯化时代，而且是一个叫做知识经济的时代。哎，那为什么会产生？因为你这个科技不断进步，知识不断的在更替，你的产品环境运用都不断在更替。那你如果不广博的去接触去学习，你怎么去适应呢？如果没有广博不去适应，那你又怎么能适应这个社会呢？还有这个社会里头，此起彼落种种现象，你没有广博的知晓，也很容易被坏人所骗呢。啊，我看他有人被人家骗了，我问他，他骗了以后越想不开，越觉得自己冤枉，他那些退休金大部分都被骗走了，他痛苦的，他都几乎想要自杀，在找老师倾诉。当然，我也是觉得很奇怪，我因为这种事情我不是只碰到一次而已，所以我都每一次都问清楚，说你到底是当时是什么情况被骗的。我告诉你，你们千万不要又会以为那些人一定贪小便宜才被骗，不是，他是利用你的，很多都是利用你的好心，或利用你的当时的一点同情心来的，然后就一步一步的陷入他的陷阱了。他们都到最后都只能这么跟我讲，老师，我不懂得什么叫催眠，但我在想，就是一步一步陷入他的圈套，大概是这个样子，是这样。所以我们这里所谓的广博多闻，意思是说，哎，我了解这个社会里头，我们当然我们学善的，我们善行我们就发展，但是恶行我们必须了解它，我们不会掉进去，不掉进去就等于不鼓励那个善行，是不是？那他不能得逞。那么所谓的文藏呢，就是你看看他怎么说，他是应明了世间法，叫五蕴法。什么叫世间法？你人生里头这些东西都叫世间法，我刚刚讲的知识经济这东西都世间法，所以应明了世间法还是排第一名，你对世间法要会，是不是？你做种田的人，你看他需要知道一些改良品种的方法，种出最好的东西出来，你要知道那个 know how， 你才产生更好的那些产品出来，所以你必须，这些东西都是世间法，你不能不学。这个人啊，这个生活在这个变迁很快的一个社会里头，我上次给各位谈过吗？你看他在90年代的时候，在谈这个知识管理，在谈这个知识经济的时候，他们做过了一个推估，就是如果你是学工程方面的，他的半衰期，如果学工程的半衰期是当时平均起来是5年，如果你是学社会科学的，社会学科的，那你的这个应用的知识的半衰期，就是你有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一半不能用，它的半衰期是10年。如果你是学人文艺术的，它的半衰期是10年，或者是15年多一点，就是这样子。可是到了公元2000年，他坐在做一次评估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如果你是学工程方面的，它的半衰期剩下平均只有2年。可是最短的就三门科技，如果你是学的是这个电脑科技，你是学通信科技，你学的是生物科技，这三种东西它的半衰期都在半年。也就是说你在研究所读完了以后，如果你不找工作在家里好好休息半年，就一半不能用了。所以你要不要广博的去听闻，要不要 不断的要学下去呢？哦，那个是指你要去追上那一层最新的，必须如此。可是平均两年呢？那当然有比两年啊长的，有比两年短的啊。那如果是社会科学的东西，也是一样呢。啊，什么是最短？你是学这个财务财经的，财务管理的，那短；学法律的短呐、啊，法律的短得不得了啊。因为这整个的全球化以后，你所有的东西的来往，这个法律，本国的法律在修正，外国的法律在修正，你又要不断去学习别人新的法律，所以它变得很快啊。所以你如果不跟上去也不行。哪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你不学会电脑了，再过不短不少时，不必多久，你连买火车票都不会买了。为什么？因为它已经变化到这种地步来了，你不能这个网上去订票，你到时候你就只好不会买车票，只好去拜托人啊，跟以前不认识也赶快呢，是这样子啊。啊，所以你看那些搞这个通讯资讯的这些人，尤其是做 R&D 的人，他们一直都追上去，追得很紧呢、啊。啊、哦，那些在银行工作的人，他要考多少照？大家都作拼拢在考照。这个，我问我小孩，我说你那个东西变动得很快的，你有没有考照？我说他跟我讲说，我很早就考照，你就知道了。但是现在有几个照，我也不清楚了。他必须。要不断的考上去。有一天，就是前几天，他跟我讲，他突然跟我讲说，我准备十二月以前要去考完那个照。我说为什么要等到十二月呢？他说我还没有弄完呢。我说还没弄完是不错，可是我看你好像现在就在想着，好像很想一试。我说你就把它考一次，是不是考一次就第二次不能考了？他说没有这种规定，他要考的这个没有这种规定。我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来赌一赌，报考的钱老爸帮你出，你去考，但是你考上了你要请我，你一定要请客。结果一个礼拜内他就提前，因为你们他要去考就通过了，所以他还没有请我客。但是你要注意，东西它就是要不断的，这个世间法的东西，它一直要这样下去的。所以老师不停的一直在看人家新的研究报告，我一点都不敢停，你知道吗？我讲的东西，我也不断在读佛经，我也不断读过去的东西，可是我也不能停呢。好。那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世间法的东西是如此。你看，出世间法的东西也是一样。这里讲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指五分法身相。既然是法身相，这就是你这个以后非常需要的东西。那有为法，就是指欲界、色界啊，无色界或众生界，这里所有的东西。无为法讲啊，这个虚空即灭涅槃，或者是哈、啊。这个宿缘灭，宿缘灭就是宿去灭，就是六道轮回，你能够从里头解脱出来，非啊宿缘灭，缘起哈、啊，这个法性住这一类的东西，这些无为法的事情，我也要闻，也要有所了解。有记法的东西啊，这里面列出来的有记法，什么叫有记？什么叫无记呢？所谓的有记，就是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东西。它对我们是有益的啊，善的，对于这东西弄得很清楚的，我们称为有记法。无记法是指说这个东西非我们所知的啊，非我们所知的，我们称为不是属于善，也不是可以属于恶，它不是我们用价值判断去判断的那个部分，叫做无记法。那么好，37道品从 你看树圣地哈，树沙门果，树沙门果是指啊，这个须多环、须多含、阿那含、阿罗含，这个树是啊，这个树沙门果四遍哈、啊。那么树无所谓，树念住、树正勤、树身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大分，大部分以住道为主的这些有记法或者无记法，你通通都要闻。那么这样子，你看看。我们想要闻的法根是很多哎，所以闻思修哈、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呢，过去呢，他跟观音如来啊修行的时候，观音如来告诉他入门的方法是什么？是闻思修，对不对？那么闻有闻障啊，是不是啊？那思呢，当然就是由你。思考呢，有你的慧障啊，是不是？修呢，那就是你整个就可以去行动了。就透过闻思修，他就可以成道。那这个十无尽障，它有多宽博，你就可以了解的。所以闻障这个部分呢，那么他讲无尽是广博多闻，不断的学习下去。第六个是思障啊。这里面呢讲布施哈，分拣施，你分一点给别人啊，洁净施，我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你。内施跟外施有什么不同呢？什么叫内施？看不到的施。外施呢是看得到的施。我把一个东西给你，但是可是你今天给我讲了几句话，你好像对我很不谅解，或者是你啊朋友对你很怎么样，讲了几句批评你的话。可是你很快就知道说他今天心情不太好，你能够放下，那个是没有再跟他起争执，这也是一种布施，但布施这种布施是内施，它不是我们外面给一个人协助的那种施，有时候是同时内施同时外施，叫内外施，有时候是一切施啊，那么有时候是过去施、未来施、现在施、时间上的问题，还有就近施啊。这些东西就施障，施以断贪，断自我中心，自己就自然而然有比较多的大自在啊。那么得眷属乐，什么叫眷属乐？就是这个社会的支持系统会比较好，比较温暖，人际互动上比较好，那个是施障。什么叫慧障？佛一开始讲啊，四圣谛就是慧的开始，其实苦是由集而来的啊。透过这些道，你就自然能够灭掉那些障碍。哦，他告诉你啊，智慧原来在这里。这个无尽障呢，有十种不可尽：多闻善巧不可尽啊，亲近善知识不可尽，善分别聚义不可信。善分别聚义就是我善你很清楚，把文字读得清清楚，叫善分别聚义啊。入身法界不可尽啊，这个一味自庄严不可尽。啊，我起庄严智哈、啊，这个是无量无边的，集一切福德心无疲倦啊，那么不可尽，所以集福德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入一切陀罗尼不可尽，我能掌握总持，我能提纲挈领，我能掌握法要，我就能够施展，能够善于运用有系统的知识，或者是善于修行，把很多东西做得很好，能分别一切众生语言音声不可尽，东西人家一讲你就能够听得清楚，能断一切众生疑惑不可尽，你能断人家的疑惑，为一切众生现一切佛神力啊，教化调伏令修行不断不可尽，以是为实。这个是指讲说啊，他呢在这个智慧上啊，慧不可尽。第八呢，就是念障。佛讲念，有这个念有两个，一个是念佛、念法、念僧。我常常念佛，就是我细念的佛，我细念的法，我细念着清净的法界僧。这个是细念的部分。我细念的极乐世界，那也是念，但是要注意。在佛经里头，这个念字还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内心里头所拥有的观念、知识都叫做念。所以信、尽、念、定、慧，那个念其实也是有这个意思的。所以念呢，也是十无尽障里头的东西。这个东西，这个部分， 我上次给各位谈念佛的这个部分，就是指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这个地方很快要把这个念这几个讲完呢？因为我给各位准备下个礼拜来的时候，要给各位谈透过这个念慈变啊，要给各位谈净土三经的最精要的部分。这样到一个地方，把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同时给你一起气入去分享，你会感觉到比较完整啊。这个念藏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讲一般我念佛的那个念，细念的念，还有一个是我们念心里所拥有的正确的知识跟观念，都属于这个念，念也是无尽藏。那么持戒呢，是指我愿意去行动修持这些佛所告诉我的啊。那么我们那个持经，我能持一部经，我能持一佛，念一个佛，念阿弥陀佛，这是持戒。那么辩障呢，就是啊，他能够辩才无碍，能够真正对他了解善用讲说，而且能够这个全巧去运用，称为叫做辩障。此菩萨有深智慧，了知实相，广为众生演说诸法，不为一切诸佛经典。好，老师很快把这个十无尽藏哈讲完，这个十种无尽藏哈，那么能令一切世界所作习得究竟无尽大藏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哈，下个礼拜来我们切入给各位谈，因为净空老和尚他一直告诉我们，你千万要老实念佛，是不是？不间断，不夹杂，决定往生，是不是？那他那么样子的苦口婆心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跟净土的修行有三部经，是这三部经呢，就是从阿弥陀经啊，这个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呢，我们准备用很简要的东西，用一次上课给各位提，不是讲那一部经，而是把这三部经的最精要的部分给各位谈，让你掌握。就是其实净土最后以这个当例子，整个的融摄在一个念里头，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念里头，而你真正得无尽藏，就是十念里头，这十个无尽藏里头，其实用一个藏、一个念、一个思、一个会，都可以统摄那十无尽藏，这样你了解吗？所以我们呢，举一个念佛来摄受一切无尽藏。这样子来给各位谈，所以下个礼拜我把那三净土经的这个三经的结构啊，它的因缘、它的理路，简单给各位讲一次。那你念起佛来，你将来哈，你的念佛的功力，你念佛所能产生的那种内在的一种显发，以及你跟经典这样相契的，就会完全的可以融摄在一起。因为谈无尽藏啊，我们哪念佛以念为例来体会那个无尽藏是的意思，就是这样。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这里今天有一位叫这个萧盼老菩萨，他现在在加护病房啊。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念佛的时候，我们也回向给他。我们每一个人念佛，如果你自己有所祈求，你就要起一念，你有回向，你就把它起一念啊，就是哦，一起回向这样子，其余的就放下来。用你的念，你要感觉你是在极乐，就像在极乐世界一样。连我们自己的身，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都在极乐世界里一样，那么你就融汇为一体，我们的我执自然就剥落。那这个念佛，是真正亲近念佛，所谓尽信念佛，这样子的念佛法是将来这个无量功德，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好好念佛啊。